Sí.
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吗？那就开始讲吧。
赵师兄能贴文，我就不管了。我现在发现手机上可方便了，我就手机上了，电脑我就没带回来。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净土印心法要我们学到了这个最后一分了。第六启用分，怎么进这个频道？要下载 IS。上一次应该是说到了，说到了就是考验这一块儿，护净、佛净我、往生，还是从胃这里开始吧，从胃这里一直贴到第二条，看看赵师兄方便贴不？方便贴我就不打开我的了。修正三昧，三昧者，师兄们如果有修行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儿聊一聊，也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好的，好的，上次讲到这儿了。你有事儿先离开哈，好的好的，对对对，我记着也是这儿啊，我记着也是这儿，不念了，看一下大概的意思啊。我们最近呢在学这个，我们深圳的师兄啊在学这个正听起用百则，其实没几个人正听起用百则。这个说到这个定的时候啊，二祖也强调了，这个定啊就是分两个，一个是动中定，一个是静中定，一个是动中定，就说过这个。现在咱们呢就是要死定，就是要靠坐，然后生出一种什么定。先看看这个修正三昧，三昧者非可于定中见，乃于定中，乃于动中观。云何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不受一切，这是正受。比如说见性不惑，喜怒不受，这就是正定。所以三昧啊，又叫做正定，就是心不染浊。到其极的时候，就一心不乱了。我们现在是人世情见熟，佛道太熟，所以呢，必须要纯熟，把这个照顾到绝地，每天观照次数至少10次。所谓观照，要反观啊，就是二祖这个地方是说到了三昧。三昧这个地方上的话，不是说的是定，不是说的是定中见这个定力的，而是在动中能够见这个定力。什么叫做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什么叫做正受？一切都不受，这就是咱的正受。见对境不惑，这个喜也不受，怒也不受，这就是正定。这就是定，也叫做正受，也叫做正受。正受就是一切不受，所以三昧它就叫做定。这里二祖说了，三昧叫做正定。心不受境界的染浊，心不受境界的染浊。一直不受，一直不受，到其极，那不就是一心不乱了吗？一心不乱，不就可以往生了吗？这个是从往生的角度来形容这个定的，来形容这个三昧的。然后说了，就是我们现在呀，就是在人事上的，就是情见沾染分别太多了，于这个无分别处，于这个平等处，于这个佛法这熟，太生疏了。所以说要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收，熟处转生，经常的照顾。经常的照顾，关照每天至少10次。然后二祖就说，这个关照啊，应该用这个，自己问自己，反观来下手。然后举了这个例子啊，一共应该说了有10条吧？我看看啊，说了8条。我们先看看前2条，一个自问：假如我最爱的， 兴奋。自问，假如我最爱之人设染病或者死亡时，我能断爱否？心有所动，我能震慑否？能化其悲思否？又思此事虽属理想，若真有其事到眼前，我又如何？若有，倘有所不能者，则非加行精进不可。自问我平时最不容易改的习气是什么？设不能满我意的时候，我的嗔念能勿随之引起否？倘有所不能，则非加行精进而不可。所谓加行者，基于自己奋斗，勿改除其习气，由生而除，由勉强而自然。此是这个真敬业。这个地方说了两条，第一个就是说的是，首先是从人，就是最爱的人，就是牢固的记了情想，记了情爱，就是这种人。那他要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咱能不能断爱？咱就是现在反问反问，咱不注意这些，就不注意这些。但是万一万一万一的话，这样的话，咱心里头有没有，还有没有爱，还有没有所动？如果有所动的话，还能不能就是这个，还能不能就是自己克制自己，还能不能化去这个悲思啊？能不能化去悲思？就是是有眼前的时候，我能不能不为所动？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还是应该精进啊。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最不容易改的习气能不能改？比如说不满意的时候，你就是你特别特别较真对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它不如你的意了，你就开始生气了，开始就是怒火冲天了。因为什么怒火冲天？因为你在这事上花了很大很大的劲儿啊，结果这个事儿不满你意了，突然冲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因由，把你的计划全捣乱了，把你的这个理想状态全弄了，把你就是不是让你能够按照你的计划去行事了，不能设你的意了，不能随你的意了，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化你的嗔，能不能化你的嗔？是不是还起这个嗔？如果还起这个嗔，还不能够化掉这个嗔，那也必须要用功。所以呢，就是说的是就要改这些习气。我看这两个都还是认假作真，他要没有认假作真呢、啊，这些就好改。如果认假作真啊，你就是这样改都不好改。但是你只要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的妄想啊都会，就是不说是顿悟吧，就是渐渐的减除，那也会就是也会清善很多，也会清善很多。就是说一个是最爱的人，一个是最不容易改的习气啊，最不容易改的，比如说最不能满自己意的时候，不满自己意的时候，自己的嗔恨起的时候，还能不能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要不满自己意的时候，马上就蹭的火就上来了，就开始嗔恨了，就气得不得了了，是不是这两条？这个应该也都讲过吧。然后看三四五吧，贴三四五吧。我觉得跟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有点相似，但是正题启用百则比它的更细致更微细。少师兄在不？少师兄在就少师兄念。
三，自问我平时罪恶之一人，我今后对之能减少其怨毒心否？思我与彼未生恶感以前，亦曾情好过来，且想念其好处，更思恶感之起因，双方各有不适之处，逐渐做到怨亲平等。四，自问我最喜爱之物能永保其长存否乎？舍已之不失，此指尚未舍爱之物，非厌弃后之物，能无所动乎？能起慧观以转其痴爱否？五，自问我所希望之事若乖我意，或事之垂成而失败，或被强者所夺，我之定力又如何？若强制压下者，转成为病，必化除之，即以智慧解释之。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先说第三个吧。平时最讨厌的人，以后能不能减少这个怨恨他、讨厌他，就是嫌他的这种的话，你想一想，我跟他在没有生恶感的时候也曾经挺好的，想念他的好处。再想这个恶感，就是他起他的恶，他有他的因由，所以大家各有不适之处，逐渐能够做到冤亲平等。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我一般是这样的，我对我来说是一般是这样的，我就是说的是这个 就没有罪恶之人，没有罪恶之人，人谈不上恶和喜，没有什么好和坏，但是呢他做的事儿有对有错，就是说他对事儿不对人，你事儿你做的对就是你做的对，他做的错他做的对就是他做的对，你对或者你错，就是咱自己对了没有，咱自己错了没有，同样的他也有他对了没有，他错了没有，他可能错得很糟糕，那是他的事儿做的不对，他事儿做的不对，你没必要恶他的人，但是他事儿做的就是不对，这个不对应该就是说的是告诉他，或者应该告诉别人，应该大家都戒，都戒，都不应该这样去恶，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从大奸大恶这个角度来说以人的话，有的人就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恶，有的人他就没有这么恶，那么他这个特别特别的恶是由于累积来的，是由于环境因由造成的，或者说多生多世的累劫的因缘造成了他的这地狱种子，造成了他这个样子，多生多世的累劫的因缘造成了他这样，造成了他这样，把他给整成这样了，把他给整成这样了，所以说就是他是相交的，并不是存在哪个人好恶，人并无好坏，我在这一块我就觉得不，就是你要是有最恶的人，你肯定有最喜欢的人，这都是对的，都是对等的，你有最喜欢的，你有最恶的，肯定有最喜欢的，那就对等到第一条了，就对等到第一条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对，比如说这么说吧，你要是家里人你特别特别的照顾他，心念念想着他，肯定有你特别讨厌的东西，你可能假借着就是这个凶恶之名，你去得嫌弃别人，讨厌别人，这都有可能。这就是亲疏，我觉得跟这个喜爱和憎恶它有一定的关系，你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说的是第三个，还有一个除了最恶之最喜之人最恶之人之外，还有就是喜欢的东西，你这喜欢的东西你可惨了，能不能保其长存呢？我们心里有喜欢的什么呀？哎，舍利，这个香，还有什么呀？念珠、佛珠。还有什么呀？雷击枣木还是什么呀？金刚杵还是什么呀？喜欢的，这都属于啊，这都属于。能够让它长存吗？能够让它长存吗？假如说，就是说让你去扔了它，你能不能就是没有所动？假如让你的扔了它，假如这就是说你就是此指尚未舍爱之物，就是你现在还喜欢它呢。假如说现在非要你扔。不是说你讨厌了，哎呀，你送给谁吧，送给谁吧，我这个东西我玩你了。就你现在正喜欢着呢，正喜欢着呢，就是让你扔了它，你能无所动吗？就是最喜欢了，现在把你这个喜欢的拿走了，你能不能无所动？哎呀，就是你就别喜欢就行了，没啥可喜欢的。就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你可能习惯了。你习惯了你就适应改掉习惯就行了，但是你别在你的生活习惯上或者是平时的行事习惯上加一个爱憎，你加一个爱憎你就变成了你喜欢了，你喜欢跟你习惯还是两回事儿，还是两回事儿。你习惯了猛一夺吓一跳，诶，他给我夺走了吓一跳，你喜欢的东西一夺那绝对舍不得的很，舍不得的很。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就是说的是你要不要给别人呢？要不要给你喜欢的东西？你给了别人，实际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要不要都给别人呢？都给别人啊？还有个这一点呢，实际上啊，这个地方说的是舍，是不舍，不舍，不舍的话，一个是给别人，一个是布施，还有一个是舍弃，还有一个是舍弃，有这两个意思，不是说非要一定要给别人，但是至少的话人家从你这儿夺你不会就是这个你不会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痴爱啊，痴爱，然后就是这个受不了，不会是这样。这个也没有太多吧，我看看。我觉得修心密的人在这一块没有什么，就是喜爱之物这一块，憎恶喜爱之人和憎恶之人这一块是有的。这一块是有的修心密的事情，但是对于什么物件很愿意什么的好像是不多见，不多见。第五个，不过有的人他爱收集东西，他爱收集东西的，这个倒是有，那你改一改吧，收集念珠啊，收集舍利啊，就这一类的。 第五个就是说的自己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自己希望的事情，自己想要这样做的，如果不合我的意了，或者就是说的是马上要成功了却失败了，或者被强者就夺走了，那这个时候定力怎么样啊？如果强这个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定力好就让他夺，让他失败，对吧？但是让他夺让他失败，你就是哎呀我就如如不动，我就让他夺，我就让他失败。你要是强制压制啊，你还容易生病，所以你还得画出他，以智慧去解释他。哎呀，这个智慧就是因果，这就是因果，他自有因果，你管他呢，是你的总是你的，不是你的总不是你的。希望之事也是，希望之事如果垂成的时候要失败了，那也别着急，也可能后面还有转机呢，还有转机呢，这个也没什么，这是出于你对这件事的一个预估吧，一个评估，你觉得它应该成，结果它失败了，那你把你的评估调整一下。还有一个，它失败了未必代表着就永久的失败，以后还可能转，所以这些都没有啥关系，这些都没有啥关系。嗯，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说的是它本来要成了，你奋斗了一辈子它本来要成了，结果一下子失去了，你就是在这想着我千万不要动心呐、啊，我千万不要动心，那这就属于强压了，这就属于强压了，不是这样的，还是要看破它的道理吧。我觉得还是要看破它的道理，看破它的本质。嗯，这个事儿不是强压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嗯，事垂而就是将要垂成而失败的这种情况啊，将要垂成而失败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强者所夺。强者所前面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成而失那个事之垂成而失败，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就是乖我意，就是你对于这个事儿你只有你的意，你没有其他的意，你这个意非常非常的强，你也应该检讨，就是假如说不如你的意了，你就怎么样，你应该检讨，凭什么非要如你的意。因为我见过一个师兄，他就是这么说，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聊过，他就是他说他被骗了，就是那个电信诈骗的被骗了，他一辈子的积蓄都骗完了，这也是修完了心中心，所以他不甘心，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骗过人，他这一辈子老老实实的教书育人去干活，他为什么会被别人骗了？他这些话就都会问出到我这儿来了，而且还有意思的是，其实他本人他还以前的时候特别爱给人家算命。谁知道是咋回事了，他就是碰到这个事儿就算是想不开了，就想不开到就是要这样问。我觉得你去解决这个事儿，你去要这个钱可以。但是当时的时候我们都各方面跟他说了，他要是要不回来的，他不太可能要回来了，但是他不肯，他还是要要。要了半天，折腾了半天，可能累了，最后应该也没有要回来，因为如果要回来他会告诉我。折腾的自己累了，这算是不要了。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头的话，我就看出来了，他这种的一根筋儿，就是他自己呀、啊，在里头有一个他自己认为的一个，他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他自己的逻辑，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顺序，一个这个先后顺序，一个次第，一个逻辑。他坚持着这个东西，他不肯改。这个世界的它的运作变化，它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按照逻辑，一方面就是不按照逻辑。因为这个因果是很复杂的，它有很多很多出乎其意的东西来，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打游戏一样，只要电不断，只要你的胳膊不坏，你就按照这个思路一门走下去，你最后就通关了。不是的，不是那种打游戏，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夹杂在里面，但是有一个主因，它大概的方向可能会有，但是也说不准。你其他的因缘成熟的比这个主因早，那还是会有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结果。就这么说吧，一辈子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事，落一个糟糕的结果，这太正常了，这正常的很。因为以前的那个缘它先熟了，你这个做好事的这个因，它只是因，它将来一定会有这个好果子，但是它现在它没熟，别的先熟了。嗯，这很正常。你有自己的逻辑，你就应该改一改，你就应该调整调整。你就是自己的逻辑是错的地方，别说你有了，我也有。哎，这猛的被夺走了这一类的，这种的出乎其意的这种的，也有过这种的少，但是有过，那怎么办？那就调整自己，这都很正常。再说了，是你的总是你的，不是你的他就不是你的。我觉得最好还是随便吧，随便他，这都没啥，就随便他，爱怎么样怎么样，爱咋整咋整。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是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是他失败了，或者是被强者所夺了，这两种情况下，是不是说自己就啥也不做呢？你觉得可以做，你还是照样可以做，你还是可以努力的。你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去，比如说他能给你夺走，你还可以给他夺回来，那你也可以去夺。你觉得他失败了，你还可以改变他，你就可以去改变，这个没事儿。但是就是你的心呢，不可以在这上流连，你不可以抱着一个希望去做这些事儿。你就直接的平平常常的去做它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也可以去打官司，你也可以去追那些什么东西，你去追这都可以的。但是你的心上你还是要平常，你抱着那一种的就是失去了然后你一定要夺回来的那个心，你有情见了还影响你追回来，还是平平常常的去好。这个时候不是正是观照吗？观照啊，照镜啊，是这样的，观照这个东西是对心的。我们说的是对事儿的，这是分两块。我们的心上就不流连，就这么说吧，心上来说的话就应该逆来顺受，这是我们的心。但是事儿上来说的话就不一定是逆来顺受的去做事儿了。心上来说的话就是啥都是随缘的，都是随缘的，都应该逆来顺受。但是事儿上来说的话，你该做的你还是做，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两回事儿。这个时候咋是观照？观照是观照，做事是做事，做事跟观照它是两不妨碍。观照是说心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观照；心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做事儿。哦，人家打你了，你还不能说你打错了，你还不能说呀？你不说了，你这不是助长恶行吗？都问到老师那儿去了，唉。啊，你说的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关照没有用，他那个心呢、啊、特别的怯，他就是特别的固执，他根本都没有想过这些，都不再想这些了，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些了，太怯了，咋劝都劝不动。因为从理智上来说的话，从专业角度已经都帮他评估了，都是说不可能追回来。那也没事啊，最后他自己也通过事儿磨练了，他自己去追追追追到最后折腾的他累死了也不折腾了，就这样也没事了。至少现在没有再找我们接着去追了，虽然一辈子的积蓄都那个了，至少没找我们再去追了，那就行。希望或者说评估错了，失败了，是否说明希望和评估有问题，不全面？修行进步的标志是否表现为你说的这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个希望或者评估错了，表现出来的有大事有小事。小事比如说吧，哎，你出门你说哎呀有十分钟我去买个菜，结果一出门堵车了，这小事评估错了，这有啥呀？这没啥的，这没啥，你不要把它弄得事儿事儿的，这都很正常的，随时调整就行了。你不要在这立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的是在就着因缘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不要就是立着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平时你自己可以有计划，计划不如变化快，你的计划随着变化你调整就行了，本来是这样。但是二组说的这个地方就加了一个希望，因为有希望所以没达成，所以就背合了自己的希望，这个时候就出事了。这个是说的是心地，实际上本来的话你的心要是你就是你在这上没有情，没有情，没有记着任何情的话，就跟那个出门买菜堵车了一样，这没啥，这什么评估错了评估对了都正常的，这不代表什么，这不代表什么。你对于姻缘跟各种条件，就刚才说的有大事有小事什么什么的，不是这个的，不是干这个的，不是干这个的，解脱道不是干这个的，不管大事小事都不存在，都不存在。修行进步的标志是否表现为对因缘和各种条件的评估和判断越来越准确？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修行进步的标志，修行进步就是去掉这些标志，没有这些标志。修行进步的标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你不存在什么评估的标准跟判断，不存在这个修行是否表现。修行进步的标志就表现在你不理会的范畴是不是是越来越广，你不理会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广。你可能不理会世间的这些得失，但是你理会出世间的得失。你比如说邵东方，你现在正在理会修行是否进步，你连修行都是否进步都不理会了，连你是不是明心见性都不理会了，这就是修行进步。也就是按照名词来说的话，就是不染着，它的标志就是不染着，一切一切都不染着，事出世间法都不染着，它也不存在一个标志，也不存在一个标志。 大部分时候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妄想执着少了，这些事儿啊是会减少的。大部分时候妄想执着少了的时候，你就是你的意思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些挫折感，感觉不到那些挫折感，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万一有突如其来的事儿，这也是正常的，这也是正常的，并不是代表着没有，有的时候也有，有也是正常的。总而言之啊，这些事儿说起来很复杂，我也不大会说。我觉得世间法它就是因缘，它就是因缘，这没啥的。因缘这个事儿，因果这个事儿，谈不上好坏，没啥好，没啥坏。不知道在这儿我说明白了没有？说明白了没有？他这个全面不全面，他都得，你都不可能全面。你只要有评估，你都不可能全面。你能想到，你出门买个菜，你能想到这个因为气候变暖了，所以突然下雨了，突然打雷了，然后这个一阵狂风暴雨，然后堵车了，把你堵在路上了？你咋评估全面呢？没有这些，谈不上这些。你全面就是不能漏掉一丝一毫。你要是不能漏掉一丝一毫，就谈不上就是这个微细这个上的一个评估了。就是这么说吧，你说因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包括就是界的联系，还包括世的联系，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还包括这十方世界的，这都互相有联系啊。有为法就是这个特点。怎么我呢？这是说到了这些，就是二祖说的这些都是平时的，咱们吃喝拉撒睡的都说这些的。你要是也可以算是接地气儿吧，大家有这方面的八卦的东西，也可以有这方面的疑惑什么，也可以说说谈一谈聊一聊。说到底啊，这修行啊什么的，这吃喝拉撒睡也都没有离开修行，不是说谈这个就俗了，你也可以都可以说说。这是说到了第五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前几个都还好，第五个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顺我的意了，或者是马上都要成功了，突然失败了，或者是一下子被强者所夺了，你看看这个被强者所夺就是不符合逻辑，这个时候你定力怎么样？你这时候有定力没有？有定力没有？吓一跳，哎，接受不了，这就是说的是，那这个时候有定力是不是应该不管它，如如不动啊？那你要小心了，如果是你强压的话，还反倒化成病呢，反倒化成病呢。强压，你就像那个师兄的，那就是说的是这个，那接受不了，他可以去要，但是他自己有这么多苦闷来找我们诉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能帮他啥呀？我们也帮不上他啥，帮不上他啥。事儿上的话可以帮他，帮他也事儿上的话更没希望。那诈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家拿钱小心点，大家往外就是转账都是要小心的，都是要小心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可以给那个续宝看一看，这都是教育续宝的，教育续宝的。邵师兄来。
六，自问世乱如麻，不如一世长八九。凡日夜所希望者，唯曰平安顺利等吉祥事。设有不利之事前来，我能受之否？能以观空解之否？七，自问欲有敌对事前来，能退让否？能反省自己之过恶否？纵无个过恶，要其敌对心即是过恶。但关于大局群众利益事，当争不争者，转入消极亦是过恶。能一体圆通观照而应之否？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种实例一般是尽量不麻烦。是说的是哪一个实例尽量不麻烦？尽量不麻烦的是啥？哎呀，从相上来说，你该麻烦你就麻烦了。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修行人，我们不愿意麻烦别人。到时候老了，走不动了，起不来床了，那还不得家里人照顾？该照顾就照顾，活该，谁让他是咱家里人呢？那也没啥，你就是想不麻烦，也不一定都那样要钱什么的。嗯，一般是。尽量不麻烦，那是要钱什么的，人他是那个师兄，他是一辈子的积蓄几十万嘛，几十万他想要，但是他就是怎么着是把这个钱给出去的，他应该反省，他应该反省，几十万人一辈子了，人家一辈子了，一大学老师，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就不适合再多说了，说到第六个了，说到第六个了，好有钱。第六条，这说到借钱的事了。我们师兄弟之间，就是说你别在那儿胡乱借钱。你师兄弟之间，前几天还有一个师兄说呢，管他借钱呐、之类的，然后不好意思管人家要账啊，就这些事儿就来了。好像学佛就应该给人家一个这样似的，有手有脚，就师兄弟之间有手有脚，去正常的去工作。有手有脚，不残废，不是什么突发的，什么家里头的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一类的话，就是尤其是什么做生意、投资之类的，你更别要那个了，你得惹那么多事儿干啥？师兄弟之间不要搞这些来往。第六条，这个事乱如麻，不如意事常八九。哎呀，就是这个二祖的那个时代呀，那个事情还乱呢，才乱呢，那还属于乱世呢。你看看那个，我记着民国时候的那些文献，你看那个张爱玲的《十八春》啊，那个，那个时候才乱呢。依于垂老师辛苦所得之养老金。这个是啥？曼桢啊，对，曼桢啊，对，事乱如麻呀，事乱如麻，不如意事常。你说就这么说，就是这个，凡是日夜所希望的，就是有不是不利的事儿，能受之否，能观之否？哎呀，这个要我说，现在就我们现在的这种的也没谈不上什么，就是一定要修一个什么了，也就是这样了，就亲中心迁座也过了也很久了。都谈不上这些啥啥啥的，什么不利之事儿，利的事儿，不利的事儿也谈不上什么受不受的。他来了就来了，你都谈不上你受不受，你是老几啊？你还有权利去不受他？哎呀，都谈不上什么受不受，谈不上什么受不受，还宽观空姐呢？就啥就是混吧，好的事儿来了也混一混，坏的事儿来了也都混一混，就那么混混就过去了，他都会过去的。就混混混混那就过去了，都谈不上，好像对这都无感了，都无感了。这个你看这个疫情也是啊，这疫情之前谁会想到有个疫情，本来还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什么什么什么呢，对吧？诶，突然完了，全部大变动，大变故，那你就改变呗，那你就适应呗，那咋办呢？那能咋的。顺境之中之智不易破者啊，你接着往下贴还有啥？这是说的是事乱如麻，不如意事常八九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这里面第二个就是日夜所希望的，就是平安呐、顺利啊。我学佛是为什么？学佛就是图个一家平安，一家顺利，就是这些的东西。那你这是个学佛的吗？你这是个学佛？说有不吉利的事儿前来，我能受之否？能以解观空解之否？我觉得我就是这种的特点，好像是那些不学佛的人都是把我当成一个吉祥物一样，这一看我啊，这个没有那么吉祥。哎，也有不吉祥的事儿，他们能改一改，可能能改一改。对我来说，我没什么，我都觉得我不是个吉祥物。现在我家里人还给我当个吉祥物一样。要是我爸做个啥手术，我姐一定要告诉我，哎呀，今天早上推到病房里了，好像我得烧烧香，弄弄啥， 就是个吉祥物，就是成了个吉祥物。他就是这个世间人的这种见解啊，就是你别是这种见解，你别是这种见解。我们还好一点，那出家师更倒霉，到处处处的被当成吉祥物，就正行师典型的吉祥物的存在呀，简直的，哎呀，就是各种的吉祥物。然后新中心的师兄也找他当吉祥物，哎呀，找他去超个度啊，干了个啥的，找他去捡个彩啊，干个啥的，这都有，要求请他去这个，请他去家里坐坐啥的，就这种的吉祥物，吉祥物，嗯，哎。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凡是希求平安顺利吉祥事儿不利的事儿前来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受之，还能不能以解观空解之。哎呀，其实这个地方啊，如果从新中心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怎么会要一个顺利，你这个顺利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要施一个意就是顺利了，还是你自私自利，还是你我执我见烦沉重才有这些。才有这些什么平安啊顺利啊什么什么破破的这些的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世间的见解。我们有的时候跟世间的见解能够凑合着在一块共处，但是不代表着我们就跟世间的见解完全一致。你只要跟世间的见解不一致，你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这都是世间人的见解，我们的不，我一般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些见解，我的意思是不会说没有不利的事儿，你不利的事儿有了就有了也没什么。你话说回来，你没有那么你不坚固的去说什么顺利不顺利，就没有不利的事儿。哪怕你就是你要是根本就没有顺逆之事，那就根本就不存在。你要是根本都没有顺逆之观，你根本都没有一个顺逆之观，那都不存在顺逆之事，啥顺逆之事啊，都不存在。这等于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指第六条，还是出发点吧。你出发点如果是世间法，你出发点是在这儿，那你就会有这个平安顺利吉祥了。你出发点不是世间法，谈不上这些。纵然是你还有这些，哎呀不顺啊不利啊什么的，也没啥大事儿，也没啥大事儿，那停停停走走走走就过去了，那都是世间人的，跟你没啥关系。嗯，如果你在这些地方，如果你在第六条这个地方老是过不去，那你就应该调整调整了。你这是要来干啥来了？你要是要这些世间的东西，你还不如就放下心中心，你直接去弄这些世间的东西呢。你弄弄弄，你咋弄都不行的。二祖都说了，不如意的事儿常八九，都有不如意的事儿啊，都有不如意的事儿啊，这是正常的。你就那么去要那个有那个如意，你就如意到那种程度，一根筋到那种程度。好像是总是有，最近这两天还有人发这种的事儿给我，我都忘了。我说那你有这些事儿，我也有这些事儿呢。你觉得你的事儿老头疼了，老倒霉了？那这么说，谁家里没有这些事儿啊？那咋整啊？他以为就是，难道学了佛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事事顺意，万事如意，事事流畅？再看一下这个邵师兄贴的这个顺境之中之智不易破者，顺境是不容易，是顺境是要注意的，逆境是很好办的，顺境这个地方很微细，要注意了。如果顺境这个地方上你能够很注意的话，那个逆境上来的时候就很好办了。你顺境上不会上他的当，逆境来的时候一般都没啥事儿。看一下这个顺境来的时候不易破的啊，不易破的，垂老实艰苦。辛苦艰难所得的养老金，哎呀妈呀，这个确实吓一跳，完了养老金没了，那确实是我奋斗了一辈子，这养老金没了。喜食之肥甘，喜食之肥甘，就是说的是这个，哎，这好吃了，好吃了，大家夸赞了，当面夸赞了，所做功德。那这个是从善的，你执着在那个所做功德上，你要没有所做的功德都谈不上这个。男女间的爱乐，此是生死之根。男女间的爱乐，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互相变化的，它是互相变化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要警觉，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有这个不平等的心，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都是由于不平等来的，都由于有互相的这种不平等，有取有舍，有爱有憎， 都是由这些来的。你刚开始你能亏住他就没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他也都会过去的，也都没啥事儿。第六个是坚固不移的我见。哎呀，这个最难办，这个最难办。坚固不移的我见，这个看多了这种的真是头疼，你没办法。我见或者偏空之见。如果在修行的人呢、啊、在修，就这么说吧，修心中心的人，如果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偏空之见，只要他发心求解脱，他会得到调整的，他会得到调整的。修行者自觉所得之圣境，这个东西啊也就要看遇事了，他遇事一看就突破不了，他可能就会改。还是看他发心。第六条第七条我觉得跟修行有关、跟修行有关，不容易破的。非正空不能破一到五，非空空不能破第六，非不能眷不空眷所之理。那二祖说的这个自觉所得的圣境的这个，那就是各种的那种的，就是很难见的那种圣境了，应该是说这个。我见好难，那当你死了就不难了，你就死了，你就是个行尸走肉。你不仅破除了我见，你还可以好好的折腾别人，反正你也死了。这个我见还是属于世间的，还是属于世间的啊。你说的是他们的这些哈啊，是他们的这些，我以为是说你自己的，比如某师兄坚持要弘法。他是发心的问题，他根本都不是，他是发心的问题，发心就是利益众生，这是应该的。如果他真的是发心利益众生，他会好好的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的。你发心去利益众生的人，一定会好好的在自己的心地上去用功。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他没有在自己心地上好好用功的，他就是他不是，我认为他不是发心为了利益众生，只是说打那个牌子，打那个幌子而已。唉，这个顺境啊，就是细微啊，就是微细，微细，对。微细啊，这个顺境啊，总体来说的话就是微细。总而言之啊，这个属于是，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简单了。随便他怎么说咱随便他，他弄死咱折腾死咱随便他，他别妨碍咱们这一块的就行了。他愿意怎么去说咱骂咱，没空去搭理他们。是二祖说的是正空才能够破一到五，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世间法上的这些习气一到五，空空能够破第六，空空能够破第六，连空也空，连空也空，就是我们正得的这个空多少都有一些偏颇，多少都有一些偏颇，你以后还要调整，还要慢慢的圆融它啊，一定要连空也空，这就慢慢的去圆融它了，去圆融它了。第七个就是自觉所得之圣境，自觉所得之圣境，二祖说的是不空眷所之力，这个就是不思议之力量了，不思议的力量了，这个是属于是不思议的力量。这个就是他应该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在修行过程中碰到的一些什么什么情况，修行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情况。我想到的倒不是五十阴魔那些圣境，我想到的是在就是那天在学正体启用百则的时候也说过。就哪一条让你觉得是圣境呢？哎呀，就是说的是我现在我一有什么恶的想法，我一有什么妄想，我一觉马上它就没了。在修心中心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阵儿，那就是说百战百胜啊，哎呀那一阵儿简直是气宇轩昂的很，就有什么想法一下子就转了，有什么习气一觉就没了啊，就那个时候就那气宇轩昂，他在这上他就可高兴了，他觉得他的事儿已经毕了，他就这样的方向也对了。啊，但是你放心，只要你修心中心，你就这么一想，肯定就会有你扶不住的习气，它会上来，贪嗔痴啊，就这些啊，就是包括淫欲这些的，你越这么想，它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你就会觉得，哎，原来的那个不大对了。所以说，修行的这个就是你别误会这个，就是啊，原来我一觉它就没有了，你看看这修行就这样嘛，很简单呀， 你就误会到这儿，停留到这儿了就不好了，停留到。但是只要你修心中心，这个误会应该能够消除，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知见上的这一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第七条对应。就知见上最糟糕的就是说的是落在那个见闻觉之上了啊，这个就是吃饭就是喝水就是端茶就是该做什么去做什么吧，就落到这上了，然后他就可知足了，他觉得他已经证果了，他已经证道了，就是这样的。就这一种的很头疼，这一种的很头疼。哎呀，反正是啊，要是说你是一个修行人的话，这些东西啊都不用别人，就是说别人承认你，别人说你修得好或者别人说你修得不好，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只要你是个修行人，你在事情上你就会碰到事儿的时候，这你修的到底这个正道了还是没有正道，就能够看得出来。你遇事儿的话你会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能够帮助你来调整。只要你是个修行人，你遇到了这些事儿了，你发现诶这样做我那个道理怎么没有用啊，你这个道理的见解就调整了，你这个见解就调。只要你是个修行人就这样。我们在这一块不是说过那个有病的那个事儿，就举的那个那个圆悟克勤，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佛果还有佛印，就他们几个不都是这样的吗？不都是这样的吗？只要你是个修行人，你哪怕老师说的你都不能够在意的话，只要你是个修行人，你遇到事儿发现不利了，你就调整了，你就调整了。修行人自觉所得之圣境，自觉所得之圣境，这样的人也没有疑惑，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认为自己见性了。那要不然他就不是个修行人，他只是想来卖弄。他要是个修行人，就这种的见解呀，他到事儿上他是不堪一击的，他是不堪一击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他我的意思是他认为这些就是佛性了，这些就是佛性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特别是千座修满的。不一定，那是你误认为的。千座修满的人，他可能开口他的知见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在他本质上的心地上，他并不一定认为自己见性了，他的心思都没有用在见性不见性，大部分时候他也就混过去了，但是他的知见没有改过来，所以他一说话他还是那种的一股那种腐佛味儿，一股见性味儿，一股见性的臭味儿，充满了见性的臭味儿。实际上他并没有时时刻刻的想着自己是见性了，他都没有空想。是这样的，你不了解，就是这么说吧，千座过后他自然有千座过后的力量，但是他的知见没有调整过来。他实际上他也不在意那个见性不见性，但是他一开口好像都是见性的事，实际上他也不在意。这类的人多得很，就那些人他问你问题，他今天就是急着要一个答案，急得不得了，这见性了还是不见性了，你给他拖一拖没回答，过三天你再去找他，他都忘了他问了。就是这种的，他真的都忘了，他扭头他就忘了前一天他还着急的事儿，扭头睡一觉就忘了他要找老师讨一个见性不见性了，过一会儿想起来又可激动，再闹腾一阵儿，再过一阵儿又忘了，忘了好几个月好几年，再给你折腾一下，折腾一下又忘了，就是这种的。那应该也会虚吧，虚是啥意思啊，虚是啥意思，第一次听见见性的臭味儿。何是不空见所之力？这个可以让老师解释解释。我理解这个不空见所之力，这不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的那个经嘛，就是那个说大光明咒的时候的那个经，就叫做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见所如来呀、啊、之类的。我理解这个不空见所之力，就是指的是就像陀罗尼那一类的不思议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我的理解，可以问一下老师。你说菜味儿啊？菜他一开口好像是就是落这些，他都不在意啊，他平时他不在意，他在意你现在能劝得了他？你说是菜味儿，你劝他他根本都不在意，他都跑了。不空劝所如来，对，你可以问问老师啊，问问老师，老师就是这个不空劝所如来，查一查佛学词典，查一查吧。对呀、啊、他自己有那不在意的力量，你知道吧。一开口可能还是有着见性的味儿呀，老师的味儿啊，什么什么老师，实际上他早把我给忘到天边去了，一开口老师粉儿什么什么的，早把我忘到天边了。查一查，我觉得这个是 见到了才那么说，你还在意他的？不是的。前伟，你查一查。我们接着往下来。这是说到了这个第六条第七条，搜索不到，搜那个卷所，搜一搜呢，或者是不空卷所。第七条，敌对的事儿来了，能退让不能反省自己的过恶吗？这个纵然没有过恶，要其敌对之心即是过恶。这个地方的这个逗号啊，就是这个地方可以隔开了啊，可以隔开了。敌对的事儿来了，你是跟他针锋相对，他敌对你，你敌对他，还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就自己是不是敌对了？纵然你没有跟他敌对，你没有跟他一样过恶，但是你有这种心，你想跟他敌对，这也是过恶啊。这是说了这个，说了这二组还没说完，二组又说了关乎大局群众的利益的事儿。你本来该争的你不争，大家都要吃亏的，这种的事儿你就是这么不争啊，就是消极了，这也是恶，这也是恶。你争也不对，不争也不对，看样子这怎么样能够一体圆通观照而应之呢？是象征这尊佛以慈悲的眷锁。问问老师吧，问问老师吧，查不到就问问老师，老师在不在呀？看看老师在不在。没查出来。哎，
我也不知道，别问我了，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啊，这个地方有写这个丁福宝大辞典上的这个不空卷所观音。不空卷所为名，以慈悲的卷所，这个卷所我理解啊，在不空卷所这个下面说的这个通俗的不空卷所为名是象征什么什么，其心愿不会落空的。这个梅林，你这个是从哪儿的？你这种通俗的这个是从哪儿的？这个是现代人解释的，不应该以它为这个为依据。这是现代人解释的，以慈悲的眷所，那个救度众生，就是以慈悲的手段，以慈悲的方便，啊，以慈悲的方便，就像是一个绳子链子，他用慈悲，他能把你拉上来。大概你要是从梅林说的这一条通俗的，你可以这样。上面说的那个不空眷所的那个不空眷所观音，他的名字是那个，还是没有一个解释，没有一个解释，所以这个。就你自己各自理解吧，你各自理解吧。非不空卷所之力，我就理解是不思议的力量，不思议的力量，不是你的理论的那种力量。百度找的不行，百度的这个不行。密超五，四摄是法，卷所是欲，欲诸佛菩萨以四摄法，摄取众生无空过者世间卷所所取，祝受少有所失。故以为欲，又此卷所名不空，世间卷所所取时，或重或不重，四摄卷所摄取众生无不重者。手绢锁链，手绢锁链，好吧，手绢锁链，好吧，我没有见过老人的这个解释，没事没事，眷锁是比喻啊，就是用方便法呀，就比如说像四摄啊，跟他一样的这种的，因为让他觉得就是我跟你有相通之处，用这种方式来摄受众生，来摄受众生。这个眷锁就是你说方便啊，手绢啊，链锁呀，就是这一类的也行啊，也行。但是我觉得在二组这个里面的话，这里头的话，这个不空卷锁的这个应该是指的就是这个秘法的这个不思议陀罗尼的这种不思议的力量。 你们有什么理解也可以贴贴，也许会有更好的理解。就是刚才的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邵师兄贴的那个最后的那一句儿，空性之力啊，你说个空你就想到了空，都在你的思意里吗？你就这么说吧，你说佛性是空啊还是不空啊？不是用一个空性之力去对峙一个什么东西了，不在这个里了，不思议空性之力。那你既然不思议了，你怎么说的空吧？反正还有就是你能解释通你就解释吧，这也没有什么。不解释了，不折腾了。哎，我觉得你这个不解释了，不折腾了，跟那个就有点相似了，就不在这些里了，不在这些里了，他不在这些里了，不是那种的对峙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不对峙，他就用这种的不在对峙里的这样的一种的，他不思议吧？我觉得说不思议比较合适，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上面的是那个说到第七条了，再贴一下第七条。第七条这说的是这个敌对的事儿来了还退让否，能反省自己呢？那第一个反应我肯定不退让，我这个人就是不爱退让，不爱退让，不爱退让，那也没有啥可弄的。你能有他劲儿大呀？你能有他劲儿大？你没他劲儿大，他要就给他，你没他劲儿大，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一般的这些事儿都那么就没想就过去了，这些事儿也没想过就过去了。就是反省自己，就是说他劲儿那么大，你也很生气，你也针对他，一般也不会，一般也不会。但是不代表着自己不说他，就我这种嘴，我能饶过谁？就是这种的，纵无过恶，要其敌对心。有敌对心是不合适的，有敌对心是不合适的。这个地方还是要细细的检讨自己，有敌对心也不对，有敌对心也不对。实际上从佛教的立场上，你都谈不上去敌对谁，你谈不上去敌对谁。他那个人呢、啊，他也不是敌对你，你是老几啊？他敌对你，你是老几好吗？你肯定你身上有他要的东西，所以他才敌对。他要的那个是个东西，他要的根本都不是你。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所有跟你争、跟你抢的那些众生都是可怜悯者啊，他都是可怜悯者啊，他不是要吃你，他是吃你身上有个肉包子，他就奔着那个肉包子去了，都是可怜悯者，也没啥，都也没啥，这是这一个。但是人家所有跟咱争的，咱都让，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二祖就说了，如果是涉及到大家的利益的事儿，如果是你让了，造成了对大家不好的，这个时候的话就不应该，就是争不争，就消极了呀，你这样就消极了，消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咋办呢？争好啊，还是不争好啊？不正空不能破一到五，不空空不能破五到六，不能破六。没有不空眷所之力，我第一理解还是不可思议之力啊，不能破七。所谓正空是正入一切皆空，用以破有。所谓空空是空其所空，因为觉也是幻。所谓不空眷所是正知一切本来空，无需分空分有，不着两边，不立中道，入于不二。就是说他没有对峙，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峙，这个地方是不可思议的，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这后面有解释，前尾这就行了啊，这就行了。这是说到了第七，再贴第八吧。
八，自问大悲利众之念有所退失否？于恶念起时，能参其起因否？若于起因时欲作防止，即不失绝招，而防止之法。先以空境为入手，境空则心自空，对外自不起纷争，此即不失。凡此种种，都属起用之法。反问自己，即属观照妙用，以能观之心破所观之境，久之成熟，气力充足，了不着意，无一毫之见存于其中，是名能所双忘。不是双亡，亡则落于断灭，忘则无着之意， 自在之境，然亦微细之习也。更进而善习一空，空不着空，视光常寂，得大自在，是净土印心法。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第八个，第八个就是这个，自问大悲利众之念是否有退失？恶念的时候能够参到他的因吗？这个地方我觉得有可以说是两个，先说大悲利众的念是不是有所退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恶念起的时候能不能参到他的因，大悲利众之念是否这个有所退失，有退失了就得提醒自己大悲利众之念有所。还有一个我首先看到的是，我想到的是，就是说的你有退失你提醒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应该检讨，就是为什么他会有退失，他为什么会有退失，为什么会有进步。还是那个就是那个维摩诘经上说的，你这个大慈大悲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有爱见呢？你有爱见就麻烦了，你有爱见这个事儿都麻烦了，就麻烦了。你不可以有爱见，不可以有爱见就谈不上这个这个谈不上这种疲厌呐、累啊什么什么的，就谈不上这些，就谈不上，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这是这个自悲大悲利众之念。你如果是满满的那个充满了爱见的大悲利众，充满了有相的大悲利众，那肯定要有退失。你现在有多大的劲儿，将来就有多大的劲儿去退。你看看好多的那些所谓之的就是说法的那些的，咱新中心这个圈子里头的都有啊，不是说的是咱们自己的这些什么的，就是你看看那些就是很有争议的那些的，他出来的时候劲儿可大，哎，你不用管他，过一会儿他没了，不可以有相，这个东西不可以有相。这是这一个。当然了，你如果是这个无相上的，你要是真的是利于无相这个地方，就谈不上退失，谈不上的。但是你还有这个习气，有进有退，那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至少我觉得是，至少你不能够耽误人家，你因为你的事儿，你不能耽误人家学法，你不能祸害人家，你不能够就是说的是误导人家。这是这一个了。第二个，恶念起的时候，它为什么会起啊？这个地方在因地的细微的地方，还是要就是自己的心地上，再起的，不要等到后来都起了可大可大了，那种贪嗔痴慢疑啊什么的，再去悬崖勒马什么的，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起啊？为什么起？还是着相了呗？还是认假作真嘛？你为什么会着这个相呢？你为啥不着别的相？你着了这个相呢？这一类的都应该去检讨。你看我们着相的就是哪一类的人，他偏重着哪一类的，女的就着家庭，男的就着工作啊，对吧？就是着相就是关于生活上的这些贪嗔痴慢疑啊，疑困惑呀、什么的，多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个，你把它看得重了，你才有这一类的吧，就是这样。你为啥要把它看得重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头加这个情见呢？你是想要怎么样吗？你是想要一个目标吗？你是想要家庭圆满呢？你还要就是事业做出点个啥道出来呀、还是怎么着啊？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是说你想要家庭圆圆满满、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相亲相爱的、厮守一生的？就这一类的吧，这一类的，你多提醒自己，别这样。这两类的人，在新中心的师兄都见得不少，而且他都明目张胆的说，就是要这个，他都明目张胆的，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这个是不大对的，我也没辙。你要是习气毛病就好办，你习气毛病，你至少你知道去克服它，你知道尽量的去不在意，而且你知道是习气毛病了，实际上也没耽误你的家，也没耽误你的工作，就怕的那种的，就是这样的，他都看得可重的。他这个修法都是为了辅助他那个，这是说的是这一个。所以说啊，这个地方要在因地的时候，你就应该检讨自己。那就是怎么样防止让他因地上就是起这种恶念呢？还是空啊？还是你着相啊？你着相了才那个的？你为什么着这种相？你要是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那你自然就心空了，自然心空了，也就谈不上什么纷争了，谈不上纷争了。这是我觉得这个起恶念的时候，这个有点像针对于第七个啊，有点像就是起恶念的这个 有点像第七个，就是说的是你就谈不上什么纷争，谈不上纷争还正好可以呢，还正好可以，你有什么的话他做的不对的你照样可以跟他说，但是你说了没用你就别说了，这都很简单。我觉得二组说的这个八条啊就很像正题启用的那种的格式，但是它没有正题启用，正题启用更细微，正题启用说的更细微，正题启用说的也更狠啊，正题启用说的也更狠，可能这八条适合念佛的人吧，但是对于我们心中心的有些人他也看看也有益处，也有益处。然后二组就说了，这些啊就是你用这些等等等等这些来拷问自己啊，这都属于观照，都属于妙用，这就是说的是你遇到境了，你又起了一个什么心，然后呢你就是要观察，要去这个对峙，要去对峙，久久成熟了，久久的就是在这上不着意不在意了，没有一丝毫就是这个顽固之见在里面了，这就是能所双忘了，而不是双亡，能所双忘。二祖在这解释了，忘怕你就是认为是就是断灭了，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啥都不接触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不如说与其说死亡的亡，不如说去忘。忘是啥意思啊？忘就是说的是你都不记得了，但是你这该干的也干了。这就是忘，就是无着。无着并不代表着这个事儿不做。这个事儿做了，但是你不染着。这个时候就很自在了。但是呢这个你有个自在在，这也是微细的习气啊。你有个哎呀我这修了心中心顺利多了，吃嘛嘛香之类的，这是微细的习气，应该警惕啊，不应该要这个东西。这也是微细的习气，更应该就是善习也空。就是不光是这个自在，不光是这个什么都不在意，不光是这些就是这个就是还有包括一切其他的那些的就是首善呢之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要留痕迹，都不要留痕迹，连不留痕迹也给它空掉，连空也空啊，就是这样，这叫大自在，是净土的印心法。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是说的是更进而善习也空，空不着空，是光常寂，这是说的是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净土，这就是常寂光净土的，就是常寂之光照所照了，常寂之光所照就是善习也空，空也不着空啊，自在什么的这些都空，这个地方起个假名叫大自在，这是净土的印心法。这个地方就说到了根本的，我觉得这个你说它叫净土的印心法也可以，或者叫印心宗的净土法，我觉得也是合适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印心宗的净土观，印心宗的净土观就是连空也没有，连善习也空，什么什么都扫荡的干干净净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这个后面的那些都是形容词了。就是这样的，这是印心宗的净土。这个地方说的就最后这一句话是说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到位的。下座时功夫之印证，空力渐大，故因果观察越明，遇事判断能力，就算是有这个也应该扫掉它。希望或者评估错了，我之前关于和二组这条，我是不是对这个二组的理解有误？你对二组的理解没有误，但是你对二组的理解太有局限性了。为什么说你有局限性呢？这些东西你要扫荡掉啊，你就是观察明了，判断事情的强了，你也应该扫掉它。还有一个，你就是观察越来越明了。你看二祖不是用了一个有利益的义吗？不代表着就一定要彻彻的去观察明啊，不代表着这个，你在这个上头弄是没头的，你要是一直着在这个上，这是没头的，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有这个现象，但是要扫荡干净，最关键的是扫荡干净。你知道二祖啊，他有的时候说话就是这些现象他是给说破的，是有这些现象，我们一般在我们这儿不说破，就是说的是哎，别在意他，他说破了你就不能执着在这儿。空力大的时候就算是有它，它也应该扫荡干净。所以说你不可以当为判断的标准，进步的标志，你不可以作为标准和标志的。当然会有一些，这一些还是副作用，难得糊涂，好吧，难得糊涂。这些现象二组是会说的，但是二组会有扫荡的，就像是这类的话后面它都会扫荡。不替祖师立论，什么叫做不替祖师？压根他自己也没有立论呢，祖师自己也没有立论。 你判断能力强，你有啥用啊？你跟着一帮大傻子在一块儿，你就是你的观察明了，你的判断强了，别人都是大傻子，你判断力强了有个啥用？有个毛用？啥用都没有。算了，就着这个吧。你水往东面走，你就就着他们往东面飘；水往西边走，你就就着往西边飘吧。你。你就这么说吧，你说这疫情大家都戴口罩，大家都打疫苗，大家都出来，全世界都这样，不是早就没有了？那不行啊，人家就是要闹，人家就是要不戴，人家就是要不打，你能怎么着人家？你怎么着？你救着人家吧。哎呀，没和大傻子，你没和大傻子一块儿，你吹牛吧你。明明呢，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这个不光是科学家出来说，各个的这些人就这么说吧，三大宗教都应该出来说，要提倡戴口罩，要提倡打疫苗。人家就不弄，人家还理直气壮，人家说是违反了自由，人家天天闹腾，你得随着他折腾。你得随着他折，要不然的话，要都那样的话，就像什么张医生说的，我们都在待在家里闷半个月，把病毒给闷死。要全世界都这样齐心协力的，哪至于现在这样啊？现在弄的，现在那寺庙里头连长宁现在都出不了长宁了，长宁有次密接者，次密接者就是密接者的次密接者，长宁人都出不了长宁了。你幸亏你没去，你去了阴心古寺，你现在出不来了。你，哎呀，再过十五天再看吧。这是这一个。邵师兄，你这儿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就贴那个以上是对治法的那个吧，贴那一段吧。
以上是对治法，言由恶转善，以善习待恶习而已，上不离乎法。故宜悉心长记寂然，此宜修禅定以为圆柱。本来念佛至不持而念，一心不乱，即是禅定。心密密地了无细染，即是净土。今言习禅定者，亦不离乎法，唯禅定权杖自立，上根人当下直了。谭经云：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出言以心观心，即不离心地法，起诸妙用。直了者，言并此能观之心一了也，方是见性成佛。中根人可依天台三观法，由空假中汇入，言以空破有，以假破妄，汇入中道，作为过渡。极至中道，尚存法在，再进而中道不立，三观其舍，入于究竟。下根人则不能了无依据，离法更无所资，故必以他法为援助。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二组啊，就说到了上面最后一句，二组还说呢，就这些东西，这还属于对治，还属于对治。你要是恶呢，你就从恶转善啊，从以善习代替恶习啊。这个，但是这个还有法对治啊。所以说啊，就是悉心常记既然。我现在有的时候会用那种消停，能不能消停。悉心常记既然的这种就是说的可以以禅定为就是修习，就是这个禅定为援助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念佛的吧，你念佛号的，你就念呀、啊、念呀、啊、念念念念念到至深的地方，你不念一切全都是佛号，你这就一心不乱了，这都已经是禅定，这个时候一切全都是佛号，哪还有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那不是就已经是净土了吗？了无细染。那个时候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佛，没有众生，那这个本来那个没有污染，谈什么净啊，这些也会出现的。但是你这个知见上过不来，你不一定能够认可它。就是说会的，我会的。就是说心秘密的了无染即，这个是净土。二祖又说了，就说了这个上中下三根啊，上中下三根的这个 现在说禅定的呀，就是说禅定的，就是这个，他也没有离开，就是说的是借着这个禅定啊，禅定全当自立，全仗自立，这个今言习禅定者，也不离乎法，为禅定，全仗自立，上根人当下直了。这个地方的这个逗号跟句号是用在这儿不是？是用在这儿不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号，应该是一个句号。今言习禅定者，也不离乎法，为禅定全仗自立。他也没有离开法，就是禅定的这个，他还要离开这个，他还要需要禅定一个法，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上根人就不是了，上根人的他当下他就能够直了，当下就能够直了。善根人当下直了，逗号谭经云，就是你比如说谭经就说过，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就是当下就了了。就这个，就借着这个心，就借着这个现在这个心，正在这个看但用此心的，就这个心，即此心即是佛心，即此心就是但用此心，就是即此用离此用的那个即此用啊，即此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善根人啊，这是善根人，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你说是以心观心，不离心地法门，起住妙用，直了的呢是什么呀？刚开始说的是啊，你要观这个心，你要是在心地上用功啊，心地上用功啊，起妙用啊，直了的是什么？直了的是这个能观的心和所观的境，这两个就是能观之心，所观之境，言并此能观之心一了也，方是见性成佛。就是这个能观之所能观和所观，这也是以幻修幻，这也是以幻修幻，这就是见性成佛。也就是当下这全体毕现，当下这一切现成，当下全体就是啊，当下就是就是了无，就是了无遮拦，全体毕现。这就是说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可以解释成你要好好的在心地上用功夫，但实际上就是说的是你现在这个就已经跟佛无二无别了，就这个心它就是佛性之用啊，它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这一下，看你能不能够就是透得过去，你能透得过去就更无别物，就没事了，再没别的事了，你透不过去再说怎么修，这是说的是这个，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二祖在这用了谭经的这一句话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地方有不少人都问，但用此心是怎么用心呢？他以为的用这个心是用戒定慧之心对治贪嗔痴慢疑之心。但用此心的这个心，你要是从究竟了义上来说的，就现在这个时候更无别有什么佛性。这就已经完了，这就已经完事了，这就已经没事了，大事已毕，再没有其他的了。当然了，你的习气很重，那就是随起随消吧。这就是说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要是直接解释是这样，你要是取解释就是说的用要修心地法门啊，这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到了出言以心观心，即不离心地法，起住妙用。直了者就是说的能观之心也了了，方是见性成佛。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再看这个第二个中观人，中观人二祖就说了，可以依这个天台的三观法，由空假中汇入。天台有这个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空假中汇入，就是说的用空来破这个有，用空来破这个有，用假来破妄啊，然后把它汇入中道，汇入中道，到中道里面呢，中道也不可得，三观齐舍，入于究竟啊，入于究竟。这是说的是这个中根人。实际上天台宗的三观啊，天台宗的三观它是说的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是怎么来的呢？我最近在看这个焦光真见的那个经解，焦光真见就很反对长水子玄还有其他的那些禅师，他用天台宗的三观去就是空假中来判断这个楞严经，他非常的反感，他做了大量的篇幅来驳斥这个，所以我就不得不回头去研究一下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实际上天台宗的这个空假中三观它的来源是什么呀？这个智者大师说了，他的师父是谁啊？他的师父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啊，在这个就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因缘所生的说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视为中道义，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们去查一查，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这因缘所生法这些都是假名啊，也叫中道义。他说过这个，从这一句话立出来了天台宗的一念三观。一念三观啊，一心三观是这么来的，就空假中。你说它玄妙很玄妙，但是你说它简单，龙树菩萨这句话就代表着空假中三观，天台宗的人是没有人敢反对的。没有，我们回到了那儿就知道很简单的了。你最好把那一句话搜一搜，那个原话就是说的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就是一什么什么是假名，也是中道义啊，就是这一句话搜一搜。空假中三观呢，实际上在天台宗啊，它是别立了两个，一个是修行的次第，先空，空去见惑思惑。啊，这个以空观去什么呀？去那个小乘的那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然后等觉妙觉啊，就是从这里头它是破这个实信里面的，在实信位里头破它的见惑思惑。空观是这个，假观是什么呀？破了见惑思惑，还有尘沙惑，那你还要遇事儿啊，你不能躲事儿啊，这些事儿你做，你遇可以遇，你面对可以去面对，你该处理你可以处理。事相上既不无，但是呢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假的啊，这个假是破尘沙惑的，假是破尘沙惑的。那么空就是说的是两边绝代，消除两边的对峙，两边绝代这个地方啊，就是正一分法身破一番无名了，这个就是分正位了，分正法身位了，就是从这个地方是从哪儿呢？就是从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哎，大约就是从实住啊，实住这个地方是实住啊，还是多少啊？实住实行实回向，或者是实地啊？不是实多少啊？不是实住啊，就是见惑思惑尘沙惑都在实信位给他破了。然后从实住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正一分法身，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是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是亲正了，走亲正的路子。这个地方就是用空观了，空观这个地方就是绝代了，究竟义了，这个地方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地方是已经是到了除了实信位，已经到实住位了。那么你看实住，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那实信位是破见惑思惑尘沙惑，从实住位的初地开始，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等觉，那就是要破多少呢？破41品无明，然后哎，这个正得究竟的这个，所以它是从次第上来讲的。从次第上来讲，就是从别教，如果是从别教藏通别圆的别教上，从这个次第上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先空再假，再空再中，再中道啊，是这样的。那彻彻底底圆正中道的只有妙觉啊，只有妙觉，就是佛位它是圆正这个中道义的。如果是要是天台宗的教义，它是次第的修法，但是天台宗的教义它实际上不是说的空假中三观，就是次第啊，这是龙树菩萨的因缘所说法，就众因与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也是中道义。未有一僧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前面的那个道是一名中道义，这个到这个地方是最有名了，刚才说到了，就是天台宗的别教立空假中三观，空假中三观破见惑思惑尘沙惑和无明惑。是这样的啊，就是以空破见惑思惑，以假破尘沙惑，以这个空破这个无明惑，它是这样立的。那么天台宗实际上呢，它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光有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一心三观，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这个次第的空假中次第修，最后圆正佛果之外，天台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从原教的角度来说，一心本具三观，一念本具圆融，就是这三观是互相的，空假中他们是互相的相摄的，互相不矛盾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究竟的见地就具有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就是说的是空假中就具有这三个特点，互相不违背，这三个特点是互相摄受，这三个特点是同时的，这三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心啊，它这个地方是圆融的，没有任何修行的次第的痕迹，它是从原教的角度来讲的，它还有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了，就是一心本具空假中， 就一心本具，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法身四德啊，法身具有什么特性啊？法身具有常乐我净啊，就是说的它有点像四德，就有点像这个，它有三个特点，这真心本来就有这三个特点，就怎么三个特点呢？你看看这一切的有的这个东西，它全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啊，但是它现这个相，它现的相都是假的，但是假相并不无啊，假相并不无啊，这个说到这个中的时候，那就是也不立一个真，也不立一个有，也不立一个空，这两个都不立，这两个都不立。这个中本身就是一切全部扫荡干净，是这个连中也不立，就说到最后连中也不立啊，这是这一个。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同时具有这三个特点，就是一心本具三观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就是天台宗本身对空假中具有这两种解释。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修行的次第，你也可以说法尔本来如是，这里根本都不存在次第不次第的，天台宗本身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理解的，我就是看了一看，搜了一搜佛学大词典，看了一下，尤其是天台宗的那个解释。那再回头看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听这些啰嗦吧，我们听这些啰嗦，是啰嗦的很吧，教下的就是这样的，天台宗的他哎呀，已经算好的了。这是说的是中根人可依天台三观法由空假中汇入，言以空破有，以假破妄，汇入中道作为过渡，乃至于中道还有个中道在呢，连中道也不立，三观齐舍，这就是究竟了，这就是究竟了。这是说的是中根人这个钱，你这个还有天台宗还这么说了，你这个三观你那么容易就起的，开什么玩笑啊，有的时候你要假借实际的修法，你没那个能耐起那个三观，你有的时候要假借实际的修法。你比如说这么说吧，行在弥陀，教在天台啊，你也可以这样，要不然的话，你以为你就能起这三观？你是谁呀、啊、你？挺有意思的哈，好吧好吧，嗯嗯，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中根的，然后再说下根，下根则不能了无依据，理法更无所知，所以必须以他法为严著。就是说的他要有一个实在的修法，你跟他说观，他根本都不知道观，他啥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还要以他法为严著。这个就包括就是你先念佛吧，你就念佛吧啊，就是说的是直接的去念佛的，还不考虑观的事儿，也包括心中心的，心中心的有很多的人他就是还是属于是下根人。咱不是说在座的听众都是中根人上根人，大家自美的意思。什么叫做下根人呢？他只知道打坐，他别的他根本都不知道，他连佛法是心地上的法门啥的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在心地上起观他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老人很生气啊，老人说坐下观照才是正行，他只知道一个打坐，他别的啥啥啥都不知道，看书也看不懂啊。那你说他咋办？这个时候的话他必须得先这样，必须得先这样。我们呢是什么呀，我们还知道空假中，但是呢有的时候做不到，这个时候用打坐来辅助，他就见效非常的快了啊，这就非常的快了。但是不代表着你没有这个意识，你还是有在心地上用功夫的意识，这就行了。等到迁座以后啊，就只论心地上的功夫了，就不论你打坐不打坐的了，你还在那儿比较坐数，那太糟糕了。师父说天台一念三千可详细，天台的一念三千呢、啊、涉及到了这个就是摩诃止观了。摩诃止观的这本书就是很大乘的摩诃止观，大乘的摩诃止观的这个书很厚，这个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这个书没看，我就现在吭哧吭哧补课，就补到这儿，就补到这儿了，就吭哧吭哧补到这儿了。前面你有什么具体的要问老师的，你赶快想好问题，你是要问啥？你是要问让老师给你讲一下一念三千吗？还有一分钟要下课了。这个我没看。啊，就是前辈想问问老师这个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咋回事儿？嗯，这个我说不了。嗯
啊、哦，我说话能听到不能啊？听到听不到啊？能听到啊？三千法从十法界说起来啊，从十法界成了三成千成千成千，成了三四千，这什么呢？这个从这个世界小世界，说这个一个世界什么有日有月就是一个小世界。有日有月就是一个小世界，也就是说 用现在的天文学观点就有恒星，有行星或者卫星，这就是一个小世界。比如太阳系，太阳系就是一个小世界，这就是说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呢就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中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叫三千大千世界。一念三千，就这一念具足三千法，就是指的是这个，可能是。谁敢这样说？我说这个不准确啊！谁敢这样说？一念三千，三千法是什么？谁再说说？对，这是从这个三千的这个从世界，这是从这三千法是从这说起来。我想起来，从十法界说起了。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都还含有十法界，这个呢，这就成了一百个法界了。每一个法界还含一百个法界里，每一个法界里还这个还有这个含有十法界，这就是。这就是个一千法了，一千法，这每一个法里头还有三种法，这三种法是个怎么说呀？我是记不准了啊！谁能想起来说这个三个法是什么？这个就是一念三千，这个是刚才说那个三千不是，那是说三千大千世界，现在说这个三千是，你看俩三千，一个三千是说世界，这个三千是说法。说法这个是从十法界说起，十法界成十，成十再成三，成十成十再成十再成三，就这样，这就是十法界，这就是三千法，不是，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也不是空假中，别猜想，都不是，就是三千法，就是这一千个法里头有三个法，并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也不是空假中，是什么？我现在想不准确了，就是想不具体了。是谁有点印象？如是，哦，十个如是是说的十个如是啊，如是性、如是相、如是理，还不是这十个如是。我这个印象不深刻了，这三个法是什么？这就是这样说的三千法，十法界，这样从十法界说起。对，查查吧，查查吧，看看这三千法是说的什么三千法。那个不是三千，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是这个是三千法，三千法有这样的，三千法是从十法界说起的，好吧，回去查查吧。哎，
好的，那今天就
对，就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就是这，还有一个不是五阴，不是五阴，一个众生世间、国土世间，还有一个是气世间。对了，想起来了。你注意啊，这个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看十法界，这个就这一百法了啊，百法里头每一个还看十法界，这就一千法，这一千法里头法界里头都有三个世间，就是气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这就叫三千世间，又叫一念三千的三千法、三千诸法，就这个，这是这个意思。百界千如嘛，百界千如，千如每一如里含三个时间，就是百界千如啊。 好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这个一说三千，就是两种就混了，不是三千世，三千大千世界和三千这个三千法，就这个哎混了。
好的。看到了他这个解释啊，看到了他这个解释，跟老师说的一样，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此千如各有众生国土五音啊，这三种世间之别，这三种世间之别。老师说这个的解释，如果形象的来说，应该是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和气世间啊。他应该还有别的一种解释，应该是类似这种解释。其他的算法跟老师说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一念句，这个三千啊，一念句三千。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摩诃止观五上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心具有十法界，一法界具有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有三十种时间，百法界三千，这个三千在一念心，如果无心而已，假如说有心，你这个有心呐、啊，就是本具三千，他这个是这个说的。然后说一念具十法界，是作念具还是任运具？他是说的是这诸法本来是这样的，它不是造作而成的，就像是一个微尘，它本来就具有十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具有这种就是涵括，它涵括的就有十方的这种的世界在涵括在这里面。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复杂了，后面的吗还是什么？
这个是我在佛学大辞典里边搜到的一个，就是十不二门，它是其中之一。供大家参考一下吧。它这个属于在这个三千法属于一正不二门里边。十种不二门里边的，
刚刚说的是一报还是一报的问题。
行，就供大家多一个思路吧，多一个参考。那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下周二继续。那辛苦郭老师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老师晚安。